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
我是璇璇，
很高兴今天晚上又在空中与您见面了。那么，我们的后制作同仁璇璇怎么会
又跑出来？
对，
怎么会来目前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璇璇太有爱心了，因为现在呢，就是主凡，现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呢是，凌晨的1:35，那。所以我的同仁呢，我的同事呢，非常的有爱心，怕我在录音室里面昏倒这样，所以就在录音室旁边监督我，不要把这期节目剩下的部分录完这样子。
好了，现在节目就要开始了，不要转台哦。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我是主凡。在今天在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里头，我们要进行的是传道者的画像。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传道人呢是沈福雄沈传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先请传道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陈道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您现在目前是在哪个地方的教会驻牧这样子？
我目前是驻牧在金营教会跟马公基老所。
那这个马公这个地方，我刚刚在录音之前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这样，因为我居然不晓得马公在哪里哦。那为了防止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人也不晓得马公在哪里，所以我们请传道我们介绍一下，说马公究竟位在台湾海峡的哪个地方？
马公其实呢，刚才的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了，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也都不知道。马公呢是在台湾海峡的中间，在澎湖县的里面的一个市，马公市。
所以在马公这个地方大概服务有多久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吧？
超过了，已经两年多了，
已经两年多了，
进入第三年。
那马公这地方的风土民情跟台湾有怎么样比较不同的地方？
差得太多了，因为到回到台湾之后呢，都脚步会加快。每一次呢，到我们马公来玩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虽然时间都非常的紧凑，不过我都盯着他们哦。这个地方是马公，不是台湾，所以我们脚步要尽量放慢。那因为这样的地方呢，路很大，车辆很少，所以应当放松心情。所以我像对那边的人文地理啊、风景啊什么的都越来越喜欢。以前我在听一首什么澎湖湾，里头有一句话的歌词就是说， 沙滩阳光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我以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不觉得怎么样、不过现在听到这首歌、我会感动的、真的很感动的想掉下眼泪、因为我好像、我好像已经跟这块土地、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已经跟他有感情了、甚至可以体会出、他这首歌词里面、所写的那个风土民情 的那种景况、所以每一次说我能够弟兄姐妹接到他们访问的时候，我都把能够把他们的风土民情都给他们的亲，所以他们听的话，他们几乎都跟我有同感。
那当然，传道就是说派到马公那边的主要的任务，当然是传扬福音。那在传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头，在马公这个地方，我不晓得现在沈传道想得到有没有哪一件印象特别深刻，或是令自己都特别感动的一个经历？
真的是福音的这个工作要传扬，要使人来信不简单。不过被主是拣选的话也是非常的容易、像有一个八十几岁的阿婆，她来接受主耶稣了。她以前呢，她是其他教会的信徒、那她我们教会来听到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就邀请她来接受洗礼、因为她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因为洗礼跟我们得救有关系、所以必须要她的灵魂能够进入天国。那在受洗的那一天呢，那时候是九月份的时候，九月份在马公的这个地方东北季风已经快下来了，那风很大，那我们教会洗礼又要把整个身体都浸到水里面去、那这位阿婆呢，她一生的当中她都没有全身下过水、所以她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奉主的圣名要把她全身浸水的时候，几乎把她压了三次才勉强把他整个身都压在水里面。
是他不敢下去还是
不敢下去，他太紧张、一直抓住不放、抓住我的衣服、那不放这样、那后来我就勉强说你就放松好了不会怎么样、后来他就勉强把他这样完成了受洗之后他进门就在想说我保戏啊，那样我呢这世人没进过水我保持一个假杀出罪啊，那个感到大。不过感谢主啊！第二天呢、他说：“怎么一觉到天亮？好舒服啊、好快乐！第二天就来参加洗脚礼。所以我每次看见他真的这阿婆好可爱，好可爱，我好喜欢他。我再来补充一下，
好，
因为这是最近所发生的事哈。在我们澎湖监狱有一个慕道者，他是一个，他叫我们教会的那个弟兄叫做郭丁，郭丁，那借着他的姑丈呢，叫我能够认识他，所以我就去澎湖监狱访问，他是被判无期徒刑，他为什么被判无期徒刑？他担任运毒的工作，因为这样而犯法，被
运毒的工作，
运毒的工作，那感谢主他在这段的经历的里头，他勤看圣经，那他也知道说，要信耶稣才对，信耶稣才对哈、那也要接受洗礼。那因为在监狱里面呢，有其他教会已经在那边布道了，那目前我们教会没有，那他也不喜欢到其他的教会去受洗，他坚持一定要接受合乎圣经道理的洗礼才有功效，所以我们也求主是能够带领所以我现在每一次去马公的时候，起码我都会找时间去访问他，去澎湖监狱的霍建室去。霍建师都是用他电话筒跟里面的他来对话这样。那每一次我听到他谈话的内容，我都觉得他进步非常的快，而且我们半个钟头的时间过得很快其他的那些来霍建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好谈，但是我们两个在谈的都谈道理都对他都很有造句，对我本身也都很有造句这样，所以都感谢主，这也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那事实上在这种传教的工作里头，我觉得就是一个传教者他最大的感动是说，当我们把内心以前曾经领受过的一些深深的那种很深刻的一些感受跟这个东西传给别人的时候，当对方也是很渴慕，然后也相等的回馈给传道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不止对对方，对自己也是相当大的一种感动跟造就，
就是非常大的感动，也是非常大的安慰，真的喜乐面比这个还要再大了。而且这也是我们当初献身的目的跟意义。
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来分享，不过我们现在先听一首音乐，之后我们要请沈传道来跟我们分享是他自己的故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今天我们生活咖啡馆要访到的传道人是沈福雄沈传道。那现在呢，我们要想请沈传道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故事哦。就是我知道，就是沈传道其实是结婚之后才来接近教会的，而且来接近教会的是用一种比较奇妙的一种机缘，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读了一份刊物，然后就因为这样一个刊物的一个联系，后来竟然有机会到教会里头来。那在这个故事之前，想问一下，就是说，那沈传道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啊？你印象中你自己在完全没有信仰之前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然后以前的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说我是没有信仰的话，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有民间的信仰。那我们从小也是跟爸爸妈妈都一起到该去拜的时候那就拜了，该做什么那我们也做什么。那事实上我们从小到大呢，我们也不敢去违背哈。那我们却也不晓得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哈？那说实在的，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呢，我不太希望人去信耶稣啦。那我的同学的当中呢，有些信耶稣的哈，在我的内心的意识里面，我都瞧不起他们。那甚至于说，有些同学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一听到他信耶稣了，我就跟他不喜欢再跟他往来了，因为在我们的当时，因为我是40年次的嘛，在我们40年代的那个时候呢，信耶稣好像说那种异类，是异类哈、而且他是穷苦的人才要去信耶稣的、因为他一些像什么教会啊，他们都发面粉嘛哈、那我们就说啊，那东西对爱去拜捏米粉哈、爱受拯救哈、所以我们在无形中就把他们给低估了，这样
是是，
但是真的是主耶稣的拣选呢、我虽然当时是有这样的心态哈、不过想不到主耶稣也安排一个其他教的姐妹哈。来当我的太太这样。那后来我听我的太太那人在告诉我说，我岳母也就是我爸爸哈，我岳父哈，他有交代他哦，说不能说因为你是他的太太你就强逼他要跟你上教会哦，你应当以你的行为来感动他哈，使他愿意跟你去。那确实我太太她是有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那有一次呢，我就受到感动，就跟他一起去教会，去他们的教会，长老教会哈。结果发现到说，里面的气氛非常好啊，有唱诗，有祷告哈，那而且有讲道理给人家听哈。那我觉得这个气氛实在是非常的好，这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爱上了教会。 我就把我过去的教育，一种的歧视啊，一种错的观念，就这样一扫而空了。甚至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看圣经。甚至很喜欢看，跟一些教会的这些弟兄们当朋友。那我记得我认识了两位弟兄啊，他们都非常的好，甚至他们也喜欢唱诗。但我的本性，我也喜欢唱诗这样。那借着大家彼此的这样亲密的联系呀、所以我就很喜欢到教会去。但是呢，我爸爸呢，他们都是在平安的家庭里头长大，他知道说我要常常去教会，哇，他们就开始紧张的谈话说，他们就用那个灭我了，灭我说啊，你没生啊，你们对不起啊，你们信仰说啊呢。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很迷惑啊，我说哎呦，我爸爸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边这么的固执呢？哦，那当然了，我们今天会来亲近教会，乃是因为我们稍微否定我们前面所信仰的啊，因为我们以前在信民间宗教信仰的时候没有得到什么，但是我们来亲近教会说，哎，我们得到了一些的答案啊，等等，我们觉得心中很快乐哈。那因为我父亲他们的反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不然我去找找看，看佛教里头还有没有像基督教一样的道理了。所以当时呢，因为我是在南亚塑胶里面工作啊，在保养课，那里面有一个同事哦，他待人非常的好，他都是长期理光头，而且都是从他自己家里面带菜来吃。假说呀，那因为他待人都非常的和好客气哈、所以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啊，某某人啊，我带你去拜拜啊，去拜佛啊。那因为我看到他平常的表现，再加上说那时候我正想去寻找，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就跟你去吧。第二天我就照约定了，就跟他去这样。结果在转了好多个地方啊，真的。但我现在我还不晓得那个地方是哪里，我忘记了。因为好像都怕人家看见这样。因为当时这样的那种偷偷摸摸的这种的情况跟我的个性不太合，所以我就毅然的决定说我要回来信基督教，来相信耶稣。在民国70年4月4号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其他教的点水礼了。我认定主耶稣他是神。那因为我已经否定了我过去所信的民间宗教，所以我就不理我爸爸他的反对，我选择我自己的宗教。但是我想亲近主耶稣，又觉得我离我好远好远这样。他的话都是真实的，我知道，他所行的神也都是真实的，我知道。但是他在哪里呢？他在哪里？是离得我好远呢、那有一次啊，我就看到一本书，叫做《青年团契》，四个字非常的醒目哈。那因为我已经有来过教会的时候，我想到这个青年团契的名称呢是教会的名称，那我想说为什么在图书馆里头还有这样的名称呢？那我就把它拿来看，就一看了之后，哇，越看越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每一句话里头下面都附了一个圣经章句，就表示说这位作者呢就能够把圣经的话应用在生活的上面。那我越看越喜欢，就我想说，其实一般坊间这个基督教所出版的书也是很多啦，像真的是不胜枚举。那到底这本书是哪一个教会所出版？就我一看，才晓得说真耶稣教会。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晓得，看到说有真耶稣教会的这个名字，也是有这个的教会这样。那我一看的时候，发现说这一本书是可以送的，我就赶快把那个地址把它抄起来，我就寄信来总会。以前我们总会是在旧总会哈。就在那个公园路跟中华路的交叉口，所以我总会的人也是蛮热心的，就马上寄一份给我。那我就认真看的时候呢，我一边看一边对照圣经，就我现在有一本是还是要送给人，就是说圣灵夜刊。那我又写信来要，他要马上的又送给我这样。那我这样一直看了差不多2年哦，一直看，所以从
哇很有恒心哎，看了2年。
而且我是一边看一边对照圣经，但我还是不敢来。
那刚刚沈传道跟我们分享到的是说，后来因为读到这个刊物的关系，那传道还没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你在两年之中读了这些刊物，那后来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再进一步的去就定教会呢？
哦，那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热心，我都参与教会的工作这样，那也参与教会的机会，但是好像跟我所要所需要的、好像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因为在台上讲的、虽然讲的天花乱坠、从地面讲到天上，但是我们所需要的要从圣经里头得到的造就，那才是实际的、但是在这两年当中，哇，真的我好失望、到后来有一个机会呢，叫我带我到那个喜信会去、那当然了，在这两年当中，我也从月刊里头呢有得到了几个信息，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守安息日，第二个要有圣灵、圣灵是我们进天国基业的凭据，甚至于呢主耶稣也说哦，说门徒出去传福音，主耶稣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在教里头应当有神迹才对、那我非常的看了圣灵月刊之后，我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圣月刊呢每一期都有两篇至三篇的见证，青年团契也是一样，后来我又要了宗教教育的双月刊，那时候是双月刊，里面还是有，所以我一看说哇好感动哦，怎么有这么多的神奇骑士呢来见证神的道呢，但是确实也没有什么机缘好让我，也没有什么感动能够叫我来到教会、那有一次呢、就有人带我到许信会去，那许信会呢他们也说这么多，他们教有圣灵哦，甚至于他们教也有神迹哦。当时我还以为说啊，我已经找到了教会哈、但是因为那时候姐妹非常多，弟兄非常的少哦。那我太太就误认为说我不是爱慕道理的，而是爱慕爱的他们那些的姐妹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误认。我说我信主不必这么的人格受到伤害嘛，所以我就不去了。那后来我心中就决定说，那我干脆耶稣我不要信了。不过等到我这样想的话，有一种意念就跑在我的心中哦。这个意念是说哦，啊，你这个教还没去啊，等到你去了之后，如果这个教跟你所去过的教一样的话哈、那么你才来决定说你的信仰。那我就去寻找教会。那我本来不晓得我们所住的附近有没有教会。那不过等到我这样跟念头的时候，哎，感谢主哦，就让我看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男主教会的招牌。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来到我们教会做礼拜了，一直到现在。那这是我到真耶稣教会来的一些的过程。
好，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沈传道跟我们分享是说他在信主前后的一些体会跟心情上一些转变哦。那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请沈传道跟我们分享的是为什么献身当传道，因为我们知道说要立这样的一个心志，然后好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去哦，然后觉得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己，然后过的是完全一个生活。我想等一下请沈传道跟我们分享，就是说献身之后的一个经验跟故事。
You can be sure. safe and secure. He will never abandon you. You are his treasure, and he finds his pleasure in you.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传道者的画像，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沈福雄沈传道。那么沈传道刚才跟我们介绍是说，他目前住的是台南的新营教会以及澎湖的马公祈祷所。那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说他在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些心情上的转变。后来呢就接近教会，那在整个心情上以及人生的体会上都有不同的一些经历。但是我想说，就是说接受一份信仰在一回事，但是呢当自己决定说要把自己的后半辈子呢都投入在这个信仰里头，我想这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在这边请教沈传道，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以怎么样的动机想要献身当一个传道人。
我还有一个见证应当要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因为刚才我有说过，我是以前有一段子在南亚塑胶里面工作。那因为同事之间嘛，而且那时候南亚塑胶工作可以说是我们全国里面只要待遇最好的一个公司啊。
嗯，
所以我们几乎都是三天一小酌，五天就一大酌。
酌
吃喝啊，吃喝不是走。那因为这样再加上说我本身呢对酒很有兴趣，从此当中又有这么多的培养出来所以当时酒量非常好，而且一闻到酒味的话一定要去把喝得烂醉。那我也想改啊，每一次喝得醉的时候头很痛啊，都吐得这个很痛苦啊，也想立志说好，我下次绝对不喝了。
嗯，
但是呢没有办法，等到三天五天同时一咬又去喝了，又喝得烂醉回来。所以你想改变的话也不容易改。可 所以我爸爸他也都曾经的这样骂我啊，说奇怪，我生了三个儿子，怎么只有你这个儿子这样会喝呢？不过等到我来到真是教了之后，好像对酒就没有兴趣了，对酒就没有兴趣，
是自然而然还是有特别想要去克制？
没有，自然而然就没有兴趣。那等到我不喝的时候，我爸爸他也觉得很奇怪。他有一次哦，他就拿了一瓶酒放在我前面，他就倒给我，我说我不喝了。他说好，你知道
居然不喝？哎，
海莲蓉，海莲蓉爱敬醉。这个海龙王哦，不能够离开水的嘛。那海龙王离开水的话，那就完蛋。他说哈，他用这个比喻啊来讽刺我说哈，你既然不会喝，你就不想喝。那我说我不喝了，因为对他已经没有兴趣了，没有那种劲。所以这也是我值得非常感谢主的地方哈。那至于说我会怎么样来献身当传道呢？可以说呢，自从我认识主耶稣的那一天，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动，说哎，这个工作非常好啊，这个、工作非常好。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种感动啊，说这条路是正路，你要走在其中。但是呢，我当时呢，我太太他们都还没来啊、不是，当时我太太他们已经都在长老教会了。不过等到我到正日教会来的时候。啊，我太太哦，他们不喜欢来这样，那种，不过那时候感动非常的强烈，这条路是真，你要走在其中，所以我就也是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神的目标，当然我是或许也是我个人的一种的兴趣吧，当然我是朝着这个目标来走，所以我是毅然决然的就参加了我们短期神学训练班，我是我们短期训练班的第五期的学员啊。我来参加短身的训练班之后，回去呢，教会就开始安排领会。我那时候我才想到说，哎呦，我什么都不会。平常我好像道理蛮多的，满肚子都是道理。
以为自己可以比台上人讲的还好这样子。对。
结果一等到我一回家开始准备道理，哎呦，我那时候才想，哎呀，原来我懂得这么的少。一篇道理呢，要准备一个月才勉强上台。上来之后再讲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哇，在那时候我在想说，哦，那如果真的去当传道的话，哦，那岂不是糟了？因为传道人呢，每一天都要领会，那从什么去准备道理啊？那时候呢，我越想就越害怕，因为我想我现在没有这个恩赐啊，我要准备一张的讲章，说接得很困难的，以后真的要叫我去当传道哦，那还得了？所以我觉得主啊，你赦免我，我发挥我赚钱的恩赐。我去赚钱呢，一样在做圣工，何必一定要叫我去当传道呢？但是主要是还说这一条是真的，你要走在其中。那后来我看到我们，
那是一种感动嘛，就是觉得还是、
心中的对话，
心中有一种对话。
对，所以这个好像是可以体会，好像很难形容。就有一种在心里面的他的对话
状态。
那后来我在翻圣经的时候，翻到我们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一节到三节，他这里说我与神同工的告诉你，不可徒受神的恩典。那第二章说，现在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是悦纳的时候。这段圣经我不晓得看了有多少遍了，不过都没有什么感动。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看了吓了一跳，我好像主要是他快生气了。他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拯救了，现在就是了啦，你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啊，这样哈。那时候我一直的回想，我确实主要是恩典非常的多了，所以那时候想，那不好了，那我就来报名好了。所以我是很顺服的去参加体检呢，拿报名表就去报名了。那我想说，报名的不一定审查会通过啊，像我们教友要教会审查、区审查、总会审查等等，那即使审查过了，还要考试。那真正的关卡，起码其中一样不通过，我就理由好推了嘛，就人家不让我通过了，不是我嘛。那感谢主啊，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去了。
好，那刚刚这个传道跟我们讲了，就是说以前觉得不想当传道，因为觉得自己不会讲道。那现在呢？现在当自己站在台上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不会讲道呢？
我还是非常的紧张、所以都要有充分的准备。不仅准备呢，还要有那个长时间的祷告，甚至要禁食祷告。因为每一场，因为都觉得压力蛮重的。
每一场都这么认真吗？所以沈传道真的是非常认真一个传道人。
这是一个我们的本分的。为什么除了说 我们想说我们台下的这么多的信徒、他们都渴慕真理、而且你看看他们每一个愿意花一个钟头的时间，有一百位信徒的话就花一百个钟头的时间，如果你在，你怎么可以让你能够随便呢、所以你起码你要原谅使他们能够有东西带回去、把属灵的道能够带回去，所以以我的原则里头，我都是非常认真做这件事。
OK， 好，那今天呢，沈传道跟我们分享的是从还没有就是信主之前的生活、然后一直到后来信主之后到现身这整个过程，然后当然当中有些经历是蛮有趣的一些故事。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把每一个故事都讲得很清楚。那我想以后有机会，沈传道要把我们现身之后，然后当传道之后，应该有更多的跟恩典跟故事要跟我们分享。那最后呢，我们沈传道有一首他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要点播送给我们所有的游牧民族朋友。那这首诗歌呢是赞美诗220首《火炼金睛》，是不是请沈传道把他的歌词跟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为什么沈传道你最喜欢这首诗歌呢？
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火炼金睛》。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诗歌呢？是有一次我在听广播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我说：“这首歌好熟啊！”那我一听了之后就觉得好喜欢这样。后来我就发现到，这首诗歌是我们赞美诗的220首啊。那等到我在生日看的时候呢，就看他说：“哇，真的对我们人生的过程非常有造就。”因为题目就非常好的《火炼金睛》，这个金呢，你要把它越念，它会金越纯，价值会更高。那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遭遇，有很多的不顺利哈。那一般的人都是靠着他的能力啊，靠着他的学问啊，靠他的势力等等。不过我们今天信主耶稣的人，我们不靠这些，我们不靠我们的才能啊，不靠我们的知识，我们乃至靠着主耶稣的能哈。所以我常常将这些勉励我们信徒说，叫他不要怕难，也不要怕苦，真的天下没有什么难事啦，只要你肯吃苦的话，任何的难关你一定都会克服过去的哈、所以这首歌告诉我们过着积极的人生、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哈、所以从这是我对这首诗歌非常喜欢它的一个音乐。
好，那最后不晓得沈传道还有没有什么一句简短的话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啊、在我们欣赏这个《火炼金睛》这首诗歌之前。
人家有一句话说了哈，说卖瓜的收瓜田，所以我是在今天来当传道，当然我是希望说，我们环境听见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哪一天都跟我们一样哈，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哈。当然这是我们当传道人，那今天即使我不当传道，我仍然会做这样的工作，因为确实我们人人是应当来信耶稣的了。那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有机会听到了这个的节目啊，但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啊，来亲近主耶稣，来查考看看啊，你认为能够值得你来查考，你再相信啊。所以我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来听了几次的道理，他就要接受洗礼，我都不同意。为什么会不同意？我是说，你信耶稣要快，你赶快来信耶稣，但是洗礼呢，慢慢来没有关系啊。等到你把道理都查考完了啊。知道说人为什么要信耶稣，那时候你才来洗礼哦，那还不慢、不过真的我们要赶快来信耶稣、今生能够得百倍，来世能够得永生了、所以百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丰富，无忧无虑、这个无忧无虑不光是指着物质上，也包括精神上，也让我们能够无忧无虑。这样无忧无虑的话，真的我们生活起来就非常的快乐啊。所以难怪说有很多人哦，都认为说信耶稣的人看着都非常的年轻哦，所以像我现在已经两个孩子都读大学了，我快50岁了。有一次呢，我到马公区，到时候因为我们教会是在4楼，那公寓呢，公寓的3楼有一个卢律师啊，我去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沈传道，你结婚了没有啊？”我差一点笑得
从椅子上掉下来。
对呀、我说：“哎呦，那还感谢主啊！哈、这是我们。”那个信耶稣的其中一个好处，没有烦恼，没有烦恼，
看起来很年轻这样。
对那来世呢可以得永生，所以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这个灵魂呢可以有一个归属到天国去、享受与主是永远的福乐、所以真的要赶快来信耶稣，所以这是我最大的盼望。
好，谢谢沈传道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么我们想我们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由我们沈福雄沈传道点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这首赞美诗220首活炼金经，希望您喜欢。
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这句话是记载在圣经箴言第8章17节。神告诉我们，凡爱慕他的人，他必用同样的爱回报，并且寻求神的也必寻见，因为神喜爱投靠他的人。在这个繁忙庸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了自己的脚步往哪里去，也常常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希望，往往只能随着社会的潮流东奔西跑。这样的生活有乐趣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当你茫然无助，失去目标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一座明亮的灯塔等着你回航。当你彷徨悲伤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位天上的父永远为我们开着大门，等我们投入他的怀抱。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哥林多后书。 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第一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所显召的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本部书信的主题是表明自己是神所用的人，也就是保罗这位使徒以书信向哥林多教会和亚该亚众教会的信徒，再一次表明他对信仰的态度。论到信徒受苦，因为蒙了神的安慰，又受耶稣基督爱的激励，为主而活的见证，表明神所用的人乐意奉献的厚恩，以及属灵职分的凭据，一切都是以神为信仰生活安慰的源头。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将如何接受他所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书信而思念着他们，他为了要知道他们对于他的责备反应如何，因此他差遣同工提多往哥林多去。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当中，当他在腓立比时，提多向他报告说，教会中大部分的人都能诚心接受他的教训，但也有人怀疑他的动机，甚至否认他使徒的职分，说他没有使徒的资格。他们这样疑惑，可能是因为保罗原先不是十二使徒之一，这些敌对者非常恼恨他，想要挑拨信徒离开保罗，孤立他。刚开始保罗容忍他们，但这一班人却更加的敌对他。保罗为了要辩述他使徒的职权，请尊重圣职，责备他们骄傲的心，因此在马其顿写了后书，先请同工提多送信给他们，同时也期望不久之后他将要到哥林多去见他们。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劝人信犹太教的教师，就是律法师，他们都带着人所写的推荐信，他们专与保罗为难，并且竭力反对他，因此他们说，这保罗是谁？他有耶路撒冷谁写给他们的推荐信吗？但保罗对这些指控却觉得这些问题是相当的愚昧，难道对于他所与神同工亲自设立的教会还要人的推荐信吗？所以他回答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了，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这信不是用墨水写在纸上，而是用圣灵写在基督徒的心板上面。人互相注意人，因人有视觉和心灵的感受，我们生活乃是一封开启的推荐信。基督徒的人生是世界上的人都在读的宗教书籍，有时刚开始人们尚且还不会去研究读神的话语，但他们会从生活中去观察信徒的生活，如同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基督徒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何等的重要的。保罗为福音的工作一直得胜，但却也因此充满了患难。征战总是先经过很多的痛苦，然后才能得胜，得胜的代价是很高的。保罗详细地讲到他受的苦，当他荣耀的盟主带领归他的时候呢，主耶稣曾说他要指示保罗，并为他的名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那些苦难试炼接着开始了，在传福音的道路上面随着他有30年之久，但保罗一直都是喜乐的，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多为主受苦，能增加将来在天上的荣耀。悲观的人在每一个机会中见到有很多的困难的地方而悲叹下去，而乐观的人在每一个困难中见到了机会而勇于面对。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但我们的身体必须受苦难， 这使我们想起四师基甸和精选的三百战士，将火把藏在瓦器内，那些瓶子必须要打破，好使光照耀出来。我们这些如瓦器般脆弱的身体里面，放着从天上来的光，就是真理和圣灵。我们的人生是很卑微，但当基督生命的光在我们生命里面照耀出来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美丽啊！保罗在他一切苦难中，因着基督给人复活的盼望而得安慰。在他的生活中，由于他深知到将来有一天要改变成为荣耀的灵体，而深受激励。因此他说，无论我们或是生或是死，我们生命的重点在乎灵魂得救这个奖赏，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是恶，受到报应。行善的复活得永生，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进入永远的刑罚里头。保罗在本书信中告诉哥林多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如何为巴勒斯坦的饥荒赈灾基金热心奉献。虽然他们自己贫穷，他们却恳切地要求有奉献的机会，并且他们乐意奉献，因为他们已经先将自己奉献给主耶稣了。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的秘诀，乃是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基督了。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神应许是那乐意奉献的人，他厚赐我们属灵的恩赐及福分。这些恩赐增加了信徒之间在困苦与喜乐的团契。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有人问一位乐意奉献的信徒，他如何能捐这么多的钱而仍然富足有余呢？他说，当我送出去的时候，神就送进来给我，他的容器比我的还大得多呢。从这部书信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安慰与富足。因此这书信以安慰为开始，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这书信也以安慰结束，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这样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在这书信中，我们找到安慰的理由，就是使我们凡事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这安慰的来源是主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哥林多后书，细细的来品尝，必能因信耶稣得到心灵的安慰。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救我们人类脱离罪恶进入永生的救主。在你有无限的能力与智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求你加恩典给我们，在我们心灵与你契合的当中，能将我们的心灵品格逐渐地培养起来，好诚心地感谢过着生活，使我们能够忍耐等候，迅速听你的呼召，无论在危险或是患难当中，是给我们勇气忍受艰难，像基督的精兵一样为真理做见证，不向威武的权势屈服，并且胜过一切的试炼，是我们知道如何待人，像我们希望别人待我们一样，是我们仁慈的心对于别人不自作草率的批评，是我们沉静的心对得罪我们的人宽大， 是给我们温柔的心，盼望因你的旨意所要应许我们个人的福分。求你使我们安然睡觉，早上起来精神能够饱满，以迎接明日的本分的工作。哈利路亚，阿门。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眼看着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飞行结于黄昏雨。